开年就爆诡异信号，习近平证实失军权。南韩公调处逮捕尹锡悦，官邸内对峙。柯文哲等四人再被羁押禁见。中共海上封锁威吓日本。中国选调公务员全拒收留学生。天然气中断，俄罗斯附庸国陷危机。桑普警告中共利用刘德华统战。陆委会称金海峡导布来台驻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4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2025年刚刚开年，中共内部就发生一件非常诡异的事。有分析指，这个证实习近平已经失去军权。党媒央视2日报道说，新年开训，全军已经开始练兵。不过在这个之前，习近平并没有发出要求全军开训的中央军委一号令。时评人江心哲分析说，由2018年起，习近平每年签署一号令，向全军发出开训动员。2022年一号令入面还专登加了一句说话，我命令2022年军事训练开训，就特别强调习近平个人，强调习近平完全控制军队。2023年没有发出一号令，这个可能是因为解封导致疫情再起。2024年习近平仍然没有发出一号令。江心哲认为，很可能是因为2024年初军队内斗已经很激烈，所以习近平没有发出一号令。新闻联播在2024年1月5日报道说，全军新年度军事训练拉开序幕，没有用新年开训的讲法，因为开训是一个命令，意指军委下令开始训练。党媒只是讲军事训练拉开序幕，意思是军队自发开始训练，这个不是来自军委的命令。而今年习近平仍然没有签发一号令，党媒报道就变成新年开训，全军各部队掀起实战化练兵热潮。用上新年开训，说明军委下令开训，但就不是习近平签署的一号令，这个说明军委抛开习近平，习近平失去军权，军委向全军下达开训命令，已经不需要习近平签署了。此外，新闻联播在这篇全军开训的报道中，只字未提习近平，这个也相当罕见。江心哲认为，这个说明习近平的军委主席已成虚职，估计今年上半年他的军委主席就会被取下，他可能能够保持总书记职务一段时间，但这个时间估计也不会很长。独立媒体人蔡慎坤对习近平权力被剥夺的讲法一直持慎重态度，他认为没有明显信号证实习近平失去权力。不过蔡慎坤这次亦说，新闻联播在开训报道中只字未提习近平，是非常诡异的信号，不单只是央视，其他媒体报道也是这样，这个甚至是不可思议的。蔡慎坤说，往年官兵在开训时刻也要宣誓，对习近平表忠心，但今年这些都没了，或者随着大批将领被清洗，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受到重大挑战。中国由上到下都出现异常。熟悉北京消息的评论员林飞2日在自由亚洲电台撰文分析指，习近平2025年新年贺词的内容有强烈自我告别的意味。习近平新年贺词的背景出现变化，以往他坐在办公室里面，背景是书柜放着家人合照，但今年背景变成一幅万里长城画作。林飞说，背景显示习近平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另辟一地，相当有自我告别的意味，这个很罕见。林飞说，习近平这场新年讲话亦异常放低身段，不单止用了相当篇幅谈及民生，还罕见没有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反映他终于意识到民生艰难，他的民族主义游戏亦都很难再玩下去了。林飞还说到，目前中国经济大萧条，民不聊生，导致各处怨声载道，中国人颇有不惜一切豁出去的意味。 例如在北京，越来越多司机明知的士上开着行车记录仪录影，但是还会大闹目前政治专制。这种对政治的不满已经遍及中国各地。林飞形容说，现在的情况和1976年华人堂政变拘捕四人帮之前一年非常相似。总之，由民间到高层都释放出习近平执政末日信号。南韩公调处3号一早前往总统府官邸，准备逮捕尹石月，约600几支持尹石月的人士聚集官邸外，警方部署2700几名警力，预防冲突升级。据韩联社报道，地方法院上个月31号以涉嫌内乱首领罪及滥用职权行使权利为由，对尹石月签发拘留令。拘留令有效日期截至1月6号，公调处表示会在有效日期内执行拘捕令，并在3号清晨出发到官邸逮捕尹石月。据悉，公调处中准备了樽装水、御寒用品，为双方人马可能出现的长时间对峙做好准备。截至当地时间中午11点，公调处人员在官邸内和首都防卫司令部麾下部队陷入对峙。韩联社推测，拦截公调处拉人的应该是负责官邸周边警卫的第55警卫队，该警卫队由总统警卫处管理。尹石月的辩护律师尹甲根表示，执行非法无效的拘捕令是违法的，将会采取法律措施。台北地方法院2号第三次开庭，裁定将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威京集团主席沈庆京、台北市议员应晓薇、柯文哲竞选办财务长李文忠四人再次羁押禁见，为期3个月。四人在3号凌晨被拆除脚上的电子脚镣，押到拘留所，将在拘留所入面度过中国新年。台北拘留所说，柯文哲和多人合住。柯文哲的辩护律师郑心源说，将会和柯文哲讨论是不是会提出上诉。台北地方法院在裁定中指，柯文哲等四人涉嫌犯贪污等重罪，有事实足够认定四人有逃亡、勾串证人和被告湮灭证据的可能，因此有羁押的理由，而且基于尊重审级制度，审酌后认定有羁押必要。在庭上，柯文哲和陈志涵等人在拉上的对话记录成为裁定继续羁押的关键。控方指，对话内容显示柯文哲和彭振声勾结，同一口径，要用共识决策法来解释京华城案。写有京华 Orange 出国的字条亦足以认定柯文哲指示吉子许子瑜出境。如果不继续羁押，许子瑜和柯文哲以及李文忠都有勾结的可能。日本政府称，目前的安全环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峻的。读卖新闻一号报道，去年10月22号，中共派6艘海警船和军舰在台海和冲绳进行联合军演，显示中共为台军事演习的封锁范围扩大到日本。读卖新闻发现，中共海警和军舰联合航行到钓鱼台周边时，结束了船只自动识别系统，似乎是为掩饰海警船加军队演习。此外，上个月9号至11号，中方还派遣约90艘军舰和海警船，无疑封锁第一岛链。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接受风传媒访问时表示，中共在钓鱼台的周边海域的活动是在测试日本的反应能力，评估日本海上保安厅和自卫队的应付策略。海警船和军舰联合行动，目的是含糊军事与执法行动的界限，令日本更难以作出判断和应对。陈文甲进一步指出，石破幕内阁去年10月27号通过2025财政年度的创纪录预算案，其中包括8亿7000万 87,000万亿日元的国防支出，显示日本对区域安全环境恶化的高度警觉，预算包括购买长程巡航导弹和增强反击能力的计划，主要是应付来自中共、北韩和俄罗斯的威胁。留学生回中国就业越来越难，多个省市在选调公务员时开始限制甚至拒收留学生，连哈佛、剑桥等一流名校生亦被拒绝。所谓选调公务员，就是中共各省党委组织部门每年选大专院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作为领导干部后备人选来重点培养，他们的待遇比一般公务员要好。海外名校毕业生一般都有家庭背景，自然亦是各地选调的优先对象，但由今年起事情起了变化。据搜狐城市一号报道，广东2025年度公布了选调范围发生罕见变化，国外大专院校全被剔除，包括哈佛、剑桥、牛津等60所全球名校。山东2025年度定向选调，常规选调亦取消海外大学，不再收留学生。还有一些省份对海外大学作出限制，例如河南省的选调要求，如果是留学生需是硕士以上学历，而且大学需要在国内就读。北京2025年度针对公务员的定向选调拒收留学生，针对企事业单位的优培计划还可以收留学生，但对学历有严格限制。守护城市说，这个主要因为政治标准越来越严，政治质素过硬，成为选调公务员的先决条件。由一号起，俄罗斯不能够继续通过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气。路透社二号报道说，摩尔多瓦的分解地区德涅斯特河沿岸无供暖，几乎所有工厂公司被迫关门。德涅斯特河沿岸夜间降至零摄氏度以下，但天然气供应不足，除了医院和关键基础设施外，房屋都没有供暖，亦没有热水。政府有一些城镇设立取暖站，呼吁民众拾柴火或用电暖器取暖，用窗帘或毡遮住窗口，以防寒气渗入。全家尽量聚居在一间屋内，暂时关闭不用的房间。政府官员说，在限制供应情况下，北部地区的天然气储备可以维持10日，南部地区可以维持20日。副总理谢尔盖·奥博洛尼克对当地媒体说，除了直接确保粮食供应的企业外，其他所有工业企业都处于闲置状态。现在判断事态将如何发展，仲为时过早，但如果长期不能够解决，全国企业将会失去创业能力。德涅斯特河沿岸简称德左，约450,000人口，以讲俄语为主。在19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由摩尔多瓦分裂出来宣布独立。德左地区一直是俄罗斯间接干涉摩尔多瓦的最佳踏脚石。共军东部战区一号发影片对台耀武扬威，背景音乐用刘德华的歌曲《中国人》。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二号表示，这个是标准的统战，亦是认知作战。时事评论员桑普认为，刘德华知名度跨越不同光谱，是中共少数可用作统战的艺人。桑普强调，刘德华在中共体制内有角色，并不是普通艺人，他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第11届副主席，亦是四川省川剧学校客座教授。换言之，刘德华只是依靠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桑普呼吁台湾陆委会不要再被这一类艺人再来台湾统战。在台港人李文浩认为，虽然刘德华是香港艺人，但他对香港人已经没有统战价值。李文浩提醒台湾人不要被蒙骗。中共东部战区这个统战 MV 中亦出现台湾前海军舰长吕礼斯高叫我是中国人，以及马英九邀请中国学生团访台湾的画面。 台湾陆委会二号宣布，评估认为大陆媒体海峡导播有明显对台统战性质，因此暂停批准海峡导播以及他所属的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来台驻点。综合台湾媒体报道，陆委会副主席梁文杰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目前海峡导播有一名记者在台驻扎点，期限是到1月23日，不会要求记者提早离境，未来将暂停批准新的轮替记者来台湾驻点。中共国台办称台湾方面的讲法是莫须有，陆委会之后重申对统战工作绝不容忍。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